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就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罪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乃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们祈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众人在这个逐日的清晨来到你的面前，圣经已经打开，现在求神你让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你宝贵的话语跟教导。愿人的话语在这里止息，愿神的话语能够开始，愿我们地上的王能够在我们心中除去，天上的王才能够进入我们心中。愿我们在这里的敬拜讨你喜悦，因为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人是看外表，神你是看我们内心。人看人是常常看错，可是神你看我们绝对没错。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借着雅各书来体贴你的心肠，让我们听到的人能够行道，能够学习这个爱人如己的功课。求神你亲自祝福那些爱你的人，因为你应许要把你的国给那些人。愿耶稣基督在这里掌权，愿耶稣基督在这里被高举，就要吸引众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求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雅各书是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写的，那被慕道的朋友就很困难，耶稣怎么会是有弟弟啊？就是耶稣的不是他的肉身的父亲约瑟跟他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所生的，所以照人的说法呢，雅各是约瑟跟玛利亚的头生的儿子，是这位雅各。因为圣经中提到很多人的名字叫雅各，可是一般的学者认为是这个雅各。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雅各原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讲得很清楚。可是不知道曾几何时呢，雅各就相信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向雅各显现，这个雅各才相信。然后呢，雅各相信之后呢，很快的就一直跟随耶稣，就成为他们所谓早期教会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长老领袖。那有人会说，哎呀，这个是耶稣的弟弟嘛，对不对？教会总要给他点面子，一定要给他捧捧场， 让他做个长老的位置嘛，近亲嘛，我们人都拉关系的。事实上呢，不是这个样子。雅各绝对不是因为跟耶稣沾了一点点关系，成为在教会中变成所谓的领袖。因为神不偏待人，是今天进行重要的观念。神不偏待人，雅各也自己说了，我们不要按外貌待人的。所以你们对我雅各也不要因为我的哥哥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们摆个位置给我坐一坐，绝对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要思想，为什么雅各呢能够这么快的时间一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中拥有这样子大的权柄？一般的圣经研究圣经的人发现，雅各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没信耶稣以前，他是对犹太教，就是对他们的宗教，就是旧约，是非常的敬虔。因为他敬虔到一个地步呢，他不相信耶稣的，就是因为他的敬虔不相信耶稣的。可是他敬虔到一个地步呢，他经常在这边祷告他们旧约所谓的耶和华。他祷告到一个地步呢，听说他的膝盖都起了很厚的茧，像那个骆驼的茧一样，所以有人昵称雅各叫做骆驼膝，就是说 camel 的 knee， 他骆驼就像膝盖一样。希望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人，能够因为向神祷告到了一个地，跪下来祷告到了一个地步呢，膝盖都起了茧的人。所以雅各能够很快的成为教会的领袖，是因为他犹太教的这个背景，他对旧约太熟悉的背景，又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他一旦念头一转的时候，他发现哦，这个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期盼的弥赛亚。那使徒保罗我们都知道一样的例子，他以前是希伯来人，真的希伯来人，他旧约懂得要命的，他也是抵挡耶稣的。他一旦信了耶稣之后，为耶稣大发热心。那保罗称雅各是什么呢？称叫做教会的柱石，是教会的一个柱石。当时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三个人的名字，一个叫做彼得，一个叫约翰，一个叫雅各。那彼得、约翰我们都知道，雅各现在也知道。可是事实上呢，当时的教会中有四个柱石，四根，就是保罗、彼得、雅各跟约翰。这四个柱石呢，希望你们可以了解这个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因为当我们读这个书信的时候，这四个人都有写书信的，好，新约的书信。可当你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是个神学家，他都讲到是因信称义，所以人家认为保罗是所谓的信的使徒。讲到保罗，你就想到信。那彼得呢？不一样。彼得，你读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他是在苦难中是充满盼望的使徒，所以你一想到彼得呢，他是有盼望的，盼望的使徒。那约翰呢？我们也清楚，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是爱的使徒，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所以约翰是代表了这个爱的使徒。那雅各，我们雅各书就知道了，你们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信心没有行为是不值钱的。所以呢，雅各是个行的使徒，要行出来的。这四个柱石是教会的，要支持这个教会。教会没有信，没有教会；教会对耶稣的盼望呢，也没教会；教会没有爱呢，也没教会的；教会没有行为，是死的教会。神就借着这个使徒，这四位使徒来提醒我们教会的柱石。 那当我读到这里说，我又联想到在旧约的时候，当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他在所有建圣殿之前，他建了两根的柱子，是不是？一根柱子叫做亚金，一根柱子叫做波阿斯的。你要好好去去读旧约。那亚金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是神建立的。那波阿斯呢？是说耗神的力量。所以当时的圣殿一个原则，这个圣殿能够存在是神建立的神的力量。如果是神的建立的话，不是我们人建立的；如果是靠神的力量的话，不是靠你我的血气的。所以旧约是这么告诉我们，新约也是这么告诉我们，这个柱石是教会的根基，根基是反角石，我们知道是耶稣，可是柱石要建立在这个上面，只有靠这个柱石，教会才能够稳固，否则脱离了信，脱离了望，脱离了爱，脱离了行，教会被解散，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我们今天要看到了雅各书，雅各书被称为新约的箴言，所以呢，雅各书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敬拜的一个故事，到会堂敬拜的故事。从这里呢，我们可以忽然就联想到旧约有一本智慧书叫做《传道书》，是个传道的人说的书。这句话他说什么呢？我希望我们可以听进这一段话，然后我们来再读雅各书这一段的经文，你会更加的清楚这段话说什么。传道书第五章一到二节这么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尽情听胜过愚昧人陷阱。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的。你到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的殿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言语要寡少，我们要多听神的话。雅各书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子，你要行，你不要单单听到，你要行道，否则你是自己欺骗自己。雅各书也告诉我们，人如果认为自己是很虔诚的，却不勒住他的舌头，是反而是欺哄自己的心，这个人的虔诚是虚假的。这是在雅各书第一章的26节，我们上次的经信息已经讲到过。然后雅各呢不浪费时间，就立刻进入了第二章，进入了第二章说：你呢听到听了很多，你行怎么行呢？首先你就要行，你不要按着你的恶意来锻炼人，这是第一点。你不要按你的心中的那种恶念来论断，这个是一个爱心的一个动力。我们行道的人必须要很谨慎，就是在这个故事中，雅各立刻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时的人一读就懂了，因为那是当时的状况。他不要给你太困难的例子，他就一个简单的例子说：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有两个人走进来，陌生人，一个人哇，手上钻戒一大堆，衣服是最好的西装的，名牌的意大利的西装的，鞋子是鳄鱼皮的哈，再走进来。都会发光的，比牧师还要发光的。然后呢，另外一个人是穷得要命的啊，还有味道的，也走进来。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第一个反应就反映出你的内心，你是虔诚的真虔诚还是假虔诚？你第一个反应，你不要再去思想说哦，这个人怎么样？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我的弟兄们啊，你们既然是嘴巴说是信奉我们这个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你就不要按着外貌待人，这是你的行。这行的属灵告诉我们说，我们说我们相信神，我们跟神的关系要这么好，可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如何？你说我是行道的人，我要行在神面前，我要行给神，行在神的身上，你我怎么配行在神的身上？神在天上，你我只能行在人的身上，是不是？所以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反复的告诉我们说，人如果说我爱神，我要行在神的身上，我却恨我的弟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说谎的，是自己欺哄自己的。因为他不爱那个看见的弟兄，他绝对不能，绝对不能爱那一个看不见的神，绝对不能。所以你我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反映你跟神的关系，这个是很叫圣经中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什么是爱，什么是爱，这个是很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常常问的问题。有人呢就去问那个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比较天真，好，比较不会那么复杂，就问了小孩子，你回去问问你的孩子，我们可以做个问卷调查。曾经有人问一个小，问了几个小孩子，有一个小孩子是7岁的，他说爱是什么呢？那小孩子眼光，他说爱呢，就是当我告诉一个人啊，我很喜欢他的那件衣服，他就每天穿那件衣服。这句话呢，这个我本来没有什么体会。我大女儿回来再去洪都拉斯看那个穷的小孩子，被父母遗弃的那些小孩子，那她去之前都会买一些廉价的所谓的 T 恤啊，去廉价店买那个就是衬衫，那她就带去那边一个小孩子给他们一件。就他发现呢，他在那一个礼拜，那小孩子穿一个礼拜那件衣服，就穿了一件一个礼拜。他一讲，我想真的是那个小孩子反映出你对我的爱嘛。所以呢，你给我这件衣服，对不对？我整天就穿给你看。啊，这爱对一个小孩子认为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小孩子就回应呢，是说什么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的祖母。小孩子有祖母，我祖母有风湿病啊，所以我祖母就不能弯腰呢去剪那个指甲，脚趾甲。然后呢，我的祖父就去帮他剪。虽然我的祖父的手也有风湿病，这个是爱。小孩子，然后另外一个孩子说呢。爱是什么呢？爱对我来说，就是说，你如果不是真正的，英文叫 minute， 你不是真正的有这个意识的话，就请你不要说。哦，你不要说那个口是心非，说我爱你，你就不要说。那如果你真正的有这个意识的话呢，你就要常常说，因为什么？人是健忘。那爱是什么？我问你，爱是什么？在这一段经文，雅各告诉我们，爱是什么？爱是不按着外貌待人。雅各书告诉我们，爱是不偏心待人。雅各书告诉我们，爱是不用我们的恶意去断定人。这种人就是有爱的。你我是不是这样子的人？你我是不是理论都会，可是我们手脚太短？
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雅各是行的使徒，他不跟你讲太多的理论的，他一针见血就讲到怎么去做，这是雅各。那我们今天借着雅各书呢，我们从三个角度当来衡量我不要的，又按着我的恶意去混蛋。当你一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呢，你要赶紧的想到这些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在第二章第一节已经说到是荣耀的主耶稣。所以当你一旦要用恶意去论断人的时候呢，你就要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是个荣耀的主耶稣，是荣耀的主。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可偏负人，不可重判人，因为富人跟穷人在世界上会相遇，这两种人都是神所造的。神创造了有人有钱，有的人穷，都是神造的，你我不能论断。那圣经告诉我们，就用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叫做耶稣的。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呢，他是荣耀的主，可是他来到世上是什么？成为穷人中的穷人，他是为你我成为贫穷，我们才能够在他的里面成为富足。所以当我们有点点富足的时候呢，我们凭什么去论断人呢？主耶稣都不论断人呢，那你我凭什么？所以当我们开口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荣耀的主在我这里，他会怎么做？只有他有权利。所以荣耀的主在这里有一句话呢，有一个字呢，我想花点时间跟你们解释，是非常，你们如果能够真的听进这句话的话，我相信对你们有很大的帮助。那一个句话叫按着外貌待人，那我们中文写的时候按着外貌待人，很多字嘛，对不对？在原文中是只有一个字，在原文希腊文这个字，那这个字呢是用两个字凑在一起的，两个单字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字。那如果把这个字呢凑分开的话呢，是什么两个单字呢？一个就是脸 face， 一个就是抬起 lift up。 所以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说抬起脸的意思，抬起脸的意思。原来这个字不是有正面的意思，有负面的意思，抬起脸。可是不知不觉呢，到了新约中呢，这个字呢就变成比较是负面的、不好的，就是说变成按着外貌待人的意思。那按着外貌待人呢，你都看英文呢，就是说你 favor， 就是说你偏爱这个人，对那个人偏心的意思。那这个字很奇妙的，我这个礼拜一直在思想，抬起脸。很奇妙，我如果对他抬起脸，我就是看得起他，我就偏爱他，我都对他依着脸，就什么看不起他，就不喜欢他，是不是？抬起脸是这样。你如果去读旧约的时候，这个观念很重要的。当诗人到神面前的时候，都跟神怎么说？我引用几句话，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所以诗人诗篇就是说，当神掩面的时候，不是抬起脸的时候，就是不顾你了，不喜欢你了，不眷顾你的意思。反过来，如果当神抬起脸的时候，诗篇六十七篇第一节这么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就当神向你我抬起脸的时候，他就是偏爱我们，怜悯我们，祝福我们。 世代，我们常常叫这个世代的什么低头族，对不对？只顾自己低着头，低头族。那低头族的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那抬起脸呢，就代表我还在乎，我还 care。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呢，我们看别人就是很清楚，我们不会说下一代的人整天在那边低头，他不抬得起头嘛。那我们做成人的呢，我们常常有没有低着头？我们有没有愿意抬起头？我们愿意抬起头，真的，我们要好好思想。我如果今天在你面前我是这样子的话，从头到尾我都是这样子的话，我对你们是怎么样？那问我，你可以问嘛，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或者是其他的讲员，不管任何讲员，到一个地方所有人都低着头的话，他也知道什么的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他到神面前说，神你要向我扬脸，因为你扬脸的时候我有盼望，你掩面的时候我没有盼望，你偏爱我，是不是？最希望呢，我们真的是到神面前，我们说，神啊，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是扬起脸，因为你要用笑脸来迎接我。我如果不抬起脸，我怎么看到神的笑脸？但这一句话真的是值得我们反复的思想。当然呢，当雅各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带有这负面的含义。可是我们可以想一想，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是低头族呢，还是抬头族？他举目看说什么？这个庄稼已经熟了。低头的人看得到庄稼吗？怎么看不到？当他进耶路撒冷周围耶路撒冷哀哭，低头的人看得到耶路撒冷的情况吗？看不到。那求神帮助我们，不只是说我们表面上仰抬起头来，我们的心向神都抬起头来。当我们低头低惯的人，心都是低的，我可以保证。今天有一个朋友说，啊，牧师你运不运动？我说我喜欢运动。如果我的运动只是理论的话呢，那个也只是理论运动，我可以去做评审啊。可是我的运动是真正的运动，因为运动呢，你是全身都要动，你头也要动，脚也要动，都要动。那我们是不是运动的人心是会动的？不运动的人心久了就不动了，啊，是这样子的。那低头过的人，久的人心是低的。愿意抬头的，愿意给人笑脸的人，他心永远是开朗。希望你我要真正的打从心里愿意接受。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耶稣，他绝对不是低头族的，他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你我舍弃富足荣耀，舍弃来到世界上成为穷人，穷人中的穷人。他不是生在皇宫贵族之家，所以当雅各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有所感触，因为跟他一起生活的这一位道成肉身的神没有带任何一点财富到他的世界，可是他为了你我贫穷呢。耶稣生的时候，他的马槽都是借来的，耶稣要施展无比鳄鱼的神迹的时候，饼跟鱼都是借来的。耶稣甚至要讲道的时候，他的船都是借来的。耶稣常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都没有。耶稣要教导彼得那个纳税的问题，他的钱币都要从鱼来借来。
耶稣荣耀的主进入他的城，耶路撒冷城，连那个驴都是借来的。耶稣要死在十字架，连十字架都是借来的，因为十字架本来是要定巴拉巴的，连十字架都没有。耶稣被埋葬的时候，连坟墓都是借来的。如果你想到这个荣耀的主，你要想什么？你想什么？这荣耀的主都不按着恶意断人，你凭什么？圣经清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开口的时候，我们首先一定要想到荣耀的主是不是在这里。你先想一想，然后接着雅各说，我们这个爱人如己，这个是遵守至尊的律。雅各用了一句很奇妙的话，叫至尊的律法，是这个至尊的律法是王的律法 royal rule。 为什么雅各说这个爱人如己是一个至尊的律法呢？因为这个律法是大君王赐下来，不是徐牧师告诉你们的，给你们参考，你要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是大君王赐下来说你们要爱人如己，是圣父让摩西借着十诫颁下来，那是圣子他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行出来，因为他不爱人如己，他不要来的。那是圣灵在你我心中用那个说不出来的能力来约束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行出来的。是三位一体这位大君王赐给我们这个至尊的律法，然后这至尊的律法呢，是所有律法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爱才能够完全所有的律法。你说你遵守所有的律法，你却不懂得爱，你还是不要遵守的好。我劝你，因为这个律法会把你所有的律法都消除。我保证你，为什么当时耶稣来的时候，对那些法利赛人有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因为法利赛人比你我都懂得律法，也都遵守律法，可是他们没有什么爱。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是假冒伪善的，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是粉饰人的坟墓啊！耶稣用最难入我的话来描述这群人，因为呢，爱人如己是至尊的律法，没有这条，其他都不要讲。没有这条，所有都是你，只有这一条才能够完成你其他的律法。那这个至尊的律法不只是大君王赐的，不只是能够完成或者成全其他的律法，这个律法才能够使你我拥有那个君王的生命。行不出来的人没有所谓的君王的生命。你如果读大卫一生的故事，大卫是被扫罗追杀了很多年，他有机会把可以把扫罗就是杀掉，他甚至也可以不要自己动手，派人去杀一杀也无所谓。要是我一定这样子，借刀杀人啊，也不是我杀的，多好，这个扫罗就把他除掉了，我就可以做王。神本来就是要做王的啊，可是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不还手的时候呢，在这个十多年的过程中，他君王的生命就被塑造，因为他懂得什么？什么叫做爱人如己？这个是伟大的一条至尊的律法。当我们真心的去做的时候呢？你才有君王的生命，
这个律法是可以定你的生命的，而是你是个肤浅的生命。我最近读了一句话，是我女儿寄出来，她说英文是这么说 To forgive is to set a prisoner free and discover that the prisoner was you。 我再念一次，然后我用中文，这个徐牧师的翻译的话， To forgive is to set a prisoner free and discover that the prisoner was you。 意思是说，你如果真的能够去饶恕一个人的话，你可以释放一个犯人从监狱里出来，你得到使那个人得到自由。可是你后来才发现，原来那个人居然是你自己。你以为你爱人，那个人得到益处啊，捡到便宜啊，你以为啊，我爱了人我损失，因为我爱人。你没有，后来你才发现，你爱人你才得着益处了，你使自己得了释放，因为你可以自由的不去恨那个人，别人不可以。只有当一个遵守这个自尊律法的人，自由的选择要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他不是个奴隶。唯有不在爱中的人，永远是个奴仆，永远是关在你自己的监狱。爱才能够使你得到释放，不是释放被你爱的，是释放你自己。说起来容易的，有人说饶恕是一句多么美的话，我听了饶恕的故事这么多，多么美的话。直到有一天，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去饶恕的时候，你才发现饶恕是多么难。你说爱是这么好的简单的话，我都会讲爱。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不配你去爱，不值得你去爱，可是你决定我要去爱他的时候，那个爱让释放。真理是要让我们得到自由。我们认为神的律法原因永远都是约束我，这是错误。不懂得爱的人，永远在自己的监狱里做个单独的人，孤独的人。懂得爱的人，环境不会影响你，绝对不会。真的懂得爱的人是个释放的，是君王生命的。希望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我们说活出爱，活出爱，你真的要活出爱。穆迪先生，很有名的穆迪先生 ，D.L. 穆迪，他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一个人，他是个做鞋的鞋匠，口才也不好，圣经道理也不清楚。可是这个人真厉害，他到教会人家看不起他，哎呀，最烂的工作让你去教小孩子，他就去教小孩子，他去教小孩子，哇，小孩子每一个都得受益太多。小孩子都回家借教拉别的小孩子，结果父母都来了，整个教会就兴旺，是因为先小孩子有穆迪先生。这穆迪好厉害的一个人，可是穆迪先生说了一句话，他说每一本圣经都是必须要有皮来包装，因为他是做鞋匠。英文是说 Every Bible should be bound in shoes leather， 鞋的皮。每一本圣经，你我口称是基督徒，人家不会来读这本圣经，人家来读你的。你可能是别人一生中看到的唯一的一本圣经，你圣经的皮在哪？你圣经的皮在哪？你皮就是你啊，你的皮受得了人家这样一下吗？还是啪撕烂了？所以他说，你这个圣经的皮必须要鞋的皮啊，人家可以踩的、踢的、 不会破的。你我的皮是什么？放下话破了，支离破碎，人家还要再去看圣经吗？不需要的，人家不会的。你要谨记，你可能是别人一生中看的唯一本的圣经，希望你的圣经，这本圣经用鞋皮来包装，经得起磨的，经得起人家践踏，经得起人家搓的，希望是这样的。这穆迪先生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他毕竟是很伟大的一个神的仆人。我们所相信的圣经的道理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所行得出来的。你不要嘴巴说了一大堆，你行不出来还是你。你圣经的道理远远不会超过你行出来，这个是至尊的律法。所以圣经说穿了也是很简单，就是去爱，说穿了就是这样子，这是至尊的律法。可是却是最难，最难。我们不仅要想到荣耀的主耶稣，我们不仅要想到神这个至尊的律法，我们要想到神即将会用律法来审判你，这个审判。所以当我们开口的时候，要想想我们的荣耀的主，我们要想到爱人如己这个律法，我们要想到神会用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态度来审判我们。神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句话、嘴巴所说的每一句话，神都要来审判我们。因为耶稣说的，我又告诉你们，凡是人所说的那些闲言闲语、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呢来定你为义的，要凭你的话呢定你为有罪的。我们以为现在啊做警察蛮辛苦，对不对？出去都要一个什么 camp， 对不对？我最近看了骑摩托车的也是很可怜的，骑摩托车的人他现在有头盔上都要带一个录像机，怕被人家撞，怕被人家拿枪来打，对不对？照来照去。哇，我们的神更厉害啊！我们的神，你暗示偷偷摸摸的讲一句闲言闲语，神都把它录起来，因为审判的那天就按着你的话来审判。那个 tape 一放，你某年某月某日讲什么话就录出来，放给你听，按你的话来审判你跟我，按我的话来审判。所以我们一说话之前呢，你最好慢慢的说，讲主啊，我没有监听器啊、哦，慢慢的说。可你要说之前，你不妨在心里先绕一绕，中文说三思而后言嘛，你就绕一下说，如果这句话呢是别人说给我听的话，我会怎么想？很简单，如果是别人说给我听同样的一句话，我会怎么想？神会审判他，也会审判我。不是因为我的身份，神不审判我。然后呢，不仅按照话语，也按照我们的行为，按照我们的行事作为，神也要审判我。最后呢，神要按照我们的态度来审判我们。如果我们有怜悯人的这个态度的话，神就用怜悯来对待。圣经在第二章的第十三节的后半段说，和合本是翻译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如果你们有新译本或者是 NIV 的话呢，它的意思是说怜悯胜过审判。我喜欢这样子翻译，这是很合原文的意思。怜悯胜过审判，就是说我们有怜悯的人，怜悯心的人胜过神会来审判。所以我们到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神要按照我们对人的态度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打出我们怜悯的这个招牌。这个怜悯多厉害， 审判都说胜过审判。
雅各告诉我们，神要来审判。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我，我们没有信主的，在我们当中还没信主的人，神不会用你的话、你的行为、你的态度来审判你，不会。神会用你的生命来审判你，因为你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对，在这个叫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呢，是一群未信主的人。神审判这些人的时候，就是说你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没有神的生命，你就受了审判，你受了你生命的审判。可是我们当中基督徒呢，我们要到基督台前另外一个宝座前的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神的生命了，可是神要按照我们的这什么工作行为，你说了什么闲话，你做了什么事情，你什么态度，抓着人家不放，不怜悯人，神就说那我就不怜悯你，这么简单吗？当然你有永生，可是你失去神给你的奖赏，是多么遗憾！你在永恒中失去了永恒的奖赏。你进了天堂是好不容易挤进去，整个全身都烧得干干净净、赤裸裸的进去，因为你没有什么可以被奖赏。这一个呢，你我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谨慎。最后呢，我用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做这段的结束。这个真实的故事，大概在1960年之前，有一个美国的教会，是白人的教会。那你知道1960的时候，那些白人教会，你如果去看阿姆教会，就是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啊。哎，组织崇拜都整整齐齐。然后那天教会呢，挤满了人，啊，很难找到位置。结果呢，有一个像嬉皮那种，穿的邋里邋遢，穿着拖鞋的，穿的邋里邋遢，还有味道的，就走了进来。他走进来找不到位置嘛，对不对？不到位置，结果也没有人注意到他，因为不是富人啊，是穷人。结果呢，就走进来，就走到前面，就大摇大摆的坐在牧师讲台的前面，坐在那边，跨着腿就坐在那边。结果呢，他们有一个资深的执事，那天正好是做招待，就他不小心。落网之余，让大家跑到前面来。结果这个执事呢是资深的，穿着漂漂亮亮的西装，来到教会。然后呢，执事呢就一路从后面走到前面，来找这个年轻人。结果整个教会的人都在那边观望，牧师在台上想到被打断了，整个人在观望，这个执事要做些什么事。是不是把这边结果就是出出去啪踢出去或怎么样啊？就是要做些什么事。结果呢，这一个穿的漂漂亮亮的、有地位的、有身份的执事呢，居然就坐在他的旁边，也翘着腿，就陪他做了一整个崇拜。听说，就写这故事，真实的神说，那一天的信息，没有一个人不掉眼泪。没有一个人离开的时候没有眼泪在眼睛中的，因为这个执事活出了雅各书第二章的教导。结果那牧师呢很开心，他就跟大家说，他今天才发现呢，当天呢耶稣是坐在那个教会最好的位置上，
因为有人听了他的话而去行的。我希望我们这教会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停止在理论的上面，那是主日学查经的问题，可是我们理论知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触摸到？有没有？我们能不能会不会动不动就去论断呢？也许你论断的有理由，可是你需不需要？你有没有想到荣耀的主是他的主？你有没有想到爱人如己是至尊的律法？你有没有想到神有一天要按照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态度来审判我？有没有？雅各书说的，我们要什么？快慢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因为你我的易怒呢，意气绝对不能成就神的果，绝对。凭你我没有易怒的，没有的。即使我今天要讲准备这信息的时候，我要求神帮助我，把我有一个范围。因为你我如果跨越了神给我们的境界范围的话，我们往往会出问题。这是求神帮助。因为传道者说，你们到神的殿要谨慎你的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的开口，不可心急发言，因为我们的神是在天上，你是在地上地下，因此你的言语要寡少。求神帮助，求神用他的话语自己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洁净我们的口舌。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啊，你是那荣耀的主，你为了我们罪人能够舍弃一切的荣耀来到世上，成为贫穷，使一切信你的人，使一切爱你的人，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得到富足。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之后，就求神你约束我们的口，让我们不轻易的来论断别人，让我们不偏待人，让我们不以貌来看人，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赐下你这个至圣的律法，有一天你还要来审判。就求神你让我们在这个范围之内约束我们，当我们懂得约束自己，懂得去爱人的时候，我们是最自由的，因为我们可以去自由的爱，可以自由的去爱人。这就是你释放我们，让我们在真理底下得到那真正的自由。祷告奉耶稣基督名。